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 Longwell Company 冠名播出。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2022年的1月31号，也是农历的，咱们不能说大年三十，实际上是大年三十，今年农历没有三十是吧？那明天就是春节了，在中国亚洲那边已经是大年初一了，先向各位听众问候一声新年好，也问候两位嘉宾新年好。
新年好。
新年好。
亚光和博洋都是我们老朋友了，那个在这个除夕之夜能和两位嘉宾这个一起和听众朋友们一起度过一个夜晚，非常高兴啊。不知道两位这个新年都有什么安排没有，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庆祝活动啊？
就是今天晚上算是除夕夜嘛，不是大年三十，咱是还是除夕夜，所以我们说是自己包饺子，这个、喝点酒，就这样的。不知道不样子不样想，咱不知道你们
挺好挺好。嗯，
我倒是今天忙啊，今天就还是
还在上班吧。
对对对，还是跟疫情有关，还是忙着做这个新冠的这检测试剂，忙。我今天7:40才从公司出来，但是呢，我们家里昨天吃饺子了。
辛苦了，辛苦了。
没事没事。
这个我只能代表我自己，向战斗在生产第一线的这个博洋表示慰问。
好、谢谢谢谢，希望疫情赶快过去。
对，那个。这也是我想聊的一个话题，就是前两天华大的一位这个专家说，这个新冠疫情作为一种流行病，基本上是在走向尾声，或者说正在结束中。不知道两位嘉宾看到这个消息没有？
倒是没看到，
没看到。好，这个是 Seattle Times 登的，说这个。就是因为华大这次这个在追踪和研究新冠的疫情发展方面，还是在可以说在整个这个医学界好像还是小有名气是吧？
对，有一个病毒学家叫 Trevor Medford， 好像是Trevor Medford， 他是。当时咱们西雅图报告第一例病例的时候，就是一个亚马逊的员工从中国回来第一例病例的时候，当时他就说了，虽然咱们只发现了一例，但是他认为已经存在几千例了，过千了，
只是没发现而已。
哎，对，大家觉得这有那么严重吗？但实际上他说的是对的，他还是一直在这方面非常领先的，对，他有好多预测还是挺好的，
那么是上个礼拜的时候，大概是 CDC 发布的一个数据，是说美国99.99%的新冠病例全都是 Omicron 的这个病毒。那如果按照现在已经发现的 Omicron 的这个危害性来说，那基本上就是在上呼吸道的感染是吧？
对。
那么它好像它的这个致死率是和感冒差不多的是吗？
好像还是高一点，
稍高一点啊。
对，还是高一点。
所以说那如果这样说的话，
有人这么说嘛，说他就是他还是比普通所谓的普通感冒要严重一些。
是吧？
就是说小南你刚才讲的话，就是说就是他们华大这个教授研究人员说，这个新冠疫情作为一个什么流行病啊，作为一个流行病快要进
对。
我是感觉它作为流行病可能会 可能会延续很长时间。但是作为一个非常凶险的这种就是说怎么讲的那个
疫情，
我觉得是可能是接近尾声了，或者是说慢慢归因出那个流感那个范围当中的某一种流感了，是吧？可能是这样的。这个真正的对人类造成巨大伤害的这个阶段应该是已经过去了啊，不然我这样说的是外行话，就是完全
是
外行话。
我看应该是这样，包括这个谁嘛，咱们都不是特别喜欢的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他都说了嘛，这个应该是就这个变异，这个变种，他应该是不是最后一次啊？就说这么流行，这么危害性，应该是就是最后的了。再往后可能就是要，就像刚才亚光你说的，可能就是流行性感冒似的，就那种情况了，就是。不会造成大的疫情的，像这种反复性的大的疫情。嗯，
那博洋，那我就有一个问题向你请教哈，咱们现在每年打这流感疫苗打很多针是吧，那就是说是要防止很多种流感是吧，那就是说我们现在流行当中人类当中流行的这流感，早年他们出来的时候是不是像现在这次新冠肺炎的这个流感这个东西这么严重，就对人杀伤了很多人，然后慢慢减少，变成一个流感，然后就是在我们这个疫苗当中某一种疫苗当中 cover 了一下子，是不是这么种情况？
应该是这样。就说现在咱们的这种流感病毒，实际上都可以追溯到，就是说，1918年的那个所谓的西班牙流感，就是实际上就是那时候的流感的变异下来的，这么说的。但是就说像刚才那个小南说的，就说这个包括你们亚光也提到，就说以后这个东西。流行起来到底是怎么样，实际上我看就是说流感还是人类现在基本上能够掌握它，就是每年在流感季节要爆发之前就先生产出来这个疫苗了，当年的流感疫苗了，所以呢大家都可以接种，就是它基本上可以说一年有这么一次。但是像在新冠现在就是说它的这个变异来说，它比这个流感还是要变异的快一些，所以就有可能不会像流感这样，就是说，就是一年一次，一年一次，可能没准频率要，假如说将来要发展到就是也要接种这种新冠的这种疫苗的话，可能频率要高一些，就是说，所以说比普通感冒啊或者流感还是也是要厉害，要严重一点吧。
对，我刚才查了这个 Seattle Times 报道的这个专家叫 Christopher Murray。他是上个星期说，他是说这个 The pandemic is ending， 这是他原话。那这个我看到丹麦是正式宣布说 pandemic is over， 就是作为流行病它是 over 了。他这个肯定这个我不知道这个医学界对或者防疫界对这个定义流行病，就是说每年都有流感，但它不叫做 pandemic， 它也就是说它这个可能是有一定的定义吧，就是可能它还在大面积的在人群中传播，但是它已经不形成一个疫情。
对，
因为我们过去说这种这个叫疫情，或者说这个
对
是可能是有它的特殊的含义，或者有定义是吧？
对，所以说像每年的流感，实际上也给咱们的医疗系统也造成了很大的压力。每年都是有其实也因为流感去世不少人，所以就这个疫情肯定是要比流感还是要严重一些的。
严重哈，对，这个因为流感而去世的人，一般也都是或者是年纪比较大，这个。免疫力比较
低的，
免疫系统比较微弱，或者是有其他各种各样的其他的病症，就这种人比较多，是吧？
对对，
一般
还有小孩儿，
小孩也会因为流感而去世吗？
对对，小孩还是很受影响的。
小孩应该不是免疫系统，他很活跃，很强，应该是。
小孩他毕竟他还是免疫，他发育还是不完全。
哦，
还是受到容易受到侵害，就是。
哎，博洋，我倒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你，这个专家啊，就是说你比方说我们现在活着人类，这个就是说已经就最终你变成了就是与病毒共存了嘛， 与这个与新冠病毒共存，对吧？那么后面再生下来的孩子，比方说现在从2022年、2023年生的孩子，他们是一种什么情况呢？他们的父母，哎，肯定都经过这个，就是这个叫人体这个怎么这个免疫力都有了，对吧？应该是这个他们是应该有这个有抗体，也许有抗体，也许没有。那么就是这些新生儿，比如2023年、2024年就以后生的孩子，这些孩子他们会自然天然就带了免疫力了吗？还是怎么？
不会，他还得后天获得，
后天获得。
嗯，
后天就从他接触的他的父母、他的亲戚、他幼儿园的老师那里就直接就能传，对吧？
对，或者像新生儿打那个乙肝疫苗似的，就以后如果真是有这种广谱的，就这种疫苗出现了出来了，那就是这种就是自然接种吧，就说就接种疫苗。
他不会从母体自动带来这个，
不会，
免疫什么免体什么都会有，
不会。就是我再说一句，亚光和那个小南，就是说现在我看就是说有网上有传，就是说啊那个奥密克戎它有姐妹什么那个变异了什么的，不能查出来什么的，这个但这我要说一下，这个还是能查出来的，因为我们就做这个的，我们知道就是说只要它是就是从怎么说呢，就是从最早的这原始毒株一直到现在，这个咱们这核酸检测，就这个 PCR 检测就从来没有变过，就是只要它是这个原始的这个毒株发展出来的这种冠状病毒都是能检测出来的，并不像有的那文章上传的说它检测不出来，是这么回事，还是都能检测，只是不知道，就是一般的 PC 就是这个核酸的 PCR 检测不知道它是那个毒株是哪个毒株啊，就是说是姐姐还是妹妹啊，他不知道是这个，就是但实际上都能看出来它就是奥密克戎或者是 Delta，它还是能检测出来，就可以说是100%都能检测出来。
哦，那就是说现在这个 Omicron 它这个就是说所谓这个姐妹毒株这个现在是已经证实了吗？
对，
还是说
还是
已经证实了？
对，他现在不是已经我看说有四个姐妹了吗？都这样了。像咱们像这个他这个变异时就这个族吧，它这个变异实际上就是说，我看说平均是，一个月就能变异两次。像咱们刚过去的这个 Delta， 大概差不多9个月了吧，10个月了吧，就有200种变异了。就是说，它实际上有很多种变异了，但是它跟它的怎么说，就是假如说是就叫它 Delta 吧，就是说，德尔塔吧，它就实际就这种变异跟那个原始的德尔塔就是说。几乎是一样的，所以就说从免疫学的角度说，都不能再给它一个名字了，只能是说它是这个 Delta 的亚型，或者是像这个吧，这 Omicron 的亚型，只能是这样。但是检测呀，都是没有问题的。
是这个我们好像前几期的时候，我们做过一个就是说预测，说这个今年这个疫情会不会结束？对。昨天晚上我也是跟几个朋友，就是也是小聚了一下，也是庆祝一下，提前庆祝一下这个春节吧，因为知道今天会比较忙，所以那个也是有不同的意见，有的朋友说3月基本上就没事儿，还有的人觉得说恐怕要到夏天以后，
反正从欧洲的角度来说是，应该是说第一个季度。就应该能结束了，就说疫情了，就说能够极大的缓解了，结束了，就说
一季度不就3月吗？
啊，对呀、啊，但是呢，咱们美国是比欧洲要慢嘛，至少要慢2个礼拜以上嘛，而且美国疫苗的施打的程度，相对于欧洲来说还是不如人家欧洲啊。就说美国，比如说小南，咱们说呢，第三针的接种率就40%到50%，那个住院率。是人家的2到8倍，是那个致死就病死的人数也是人家的2到8倍，也是人家多少倍，所以说美国在这方面还是差一些，所以也疫情可能就拖的稍微长一点，我觉得夏天还是就说得进入到春天夏天，就是
那你觉得可能要拖到春季或者是
夏
季是吧？
对，美国毕竟还是 国家也大，它这个地域不这个接种啊或各方面都不太平衡。
对，其实我觉得在美国的，至于做我们华人，作为我们华人来说，就是说我觉得它早点晚点好像也对我们的日常生活影响也不是太大。我觉得可能华人社区最关心的还是大洋彼岸那边的这个是怎么回事，是就说白了就是什么时候能够做到来去自由，就是放开了，就是基本上没有太多的限制。有的人说奥运完了以后，冬奥会完了以后就差不多了。或者说两会完了以后，现在还有人说是二十大以后。二十大是今年开吗？
今年
秋季，十月份应该正常，今年十月份开。
啊，亚光，你觉得呢？会不会一直拖到十二大啊？不是二十大以后？
这很难讲，这完全在这个中国最高领导人的一念之差，一念之间，你这个没法预测他怎么想的，所以对中国这事情就很难预测，因为他这现在中国采取的这个防疫措施，我始终认为不是特别科学。虽然他们自己认为很科学很好，但是我从这个新冠疫情在其他国家发展变化情况看，就是说找到最后找到人体，就是说和病毒共存这个事情是没办法的。你躲不过去的，对，主观肯定躲不过去。因为从历史上看，从其他的你刚才讲的这个1919年的时候，那个西班牙大流感的时候，也是这最后也是共存的嘛，病毒和人体共存，人类共存。可是这个病毒和人类共存，这个最后呢，就是这是一个怎么讲呢？我觉得是一个自然的一个最后一个，这是一个规律。可是我觉得中国现在很多人不愿意承认这个规律。你不按照，这是个客观规律，我总觉得是个客观规律，客观正在发生的已经发生过的事情，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如果你又拒绝承认这个规律，非要坚持这个动态清零，社会面去清零，你非要这种弄法，你说你早晚最后你还是走这么着。就是你这关我觉得躲不过去，那怎么办呢？所以你推到什么时候为止？不然我这是比较外行，我觉得这关是躲不过去的，是不是？你人必须全部洗礼一遍，这么弄一遍。
不，对，中国的原来的想法就是说我们等到国外这疫情过去，然后我们再打开国门。但是现在像刚才咱们说的，疫情可能就是一个平缓了，它不是那种大爆发的那种疫情，大家全世界都在跟它共存了。所以这中国以前的这种策略就实际上就是失效了嘛，就是这样。
我们就说这个，我们现在比方说在美国的欧洲这些，像刚才讲的已经是打过疫苗的或者怎么经过这样，实际上你能带都是带着带着这个病毒的，对吧？你只是就是这个病毒，对，是不是都带病毒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说我总感觉这些人已经这个练就金刚不坏之身了，就是你再是个病毒，反正也不能把怎么着，我只要按时打疫苗就行。可是那你中国那些人呢，中国那些人没经历过这么一招，你没经过这么一个洗礼，你总得要求这么一天，除非你不开门，你永远不开门。所以小南你回答你刚才说的问题，这个开门这东西是一个挺难预测的事儿，就你怎么弄你开门就
这样
洗礼一遍。
有没有可能就是说，比如说我门不开，但是我等着你这个病毒慢慢就消失了，或者是变成那个变成就是真的变成流感，或者甚至比流感还要弱的一种病毒，那我那时候打开你来了传染了也无所谓了，反正
他就是这种想法，
是吧？
就像当年 SARS 似的，突然间就没了，就是他考虑的是这种情况。但是现在看来这不太可能，就这个新冠，它跟那个还不太一样，所以就是说，你看咱们前些日子不知道吗？就是可能不会像刚才小南你说的，不会有那么大的疫情，但是它可能变成地方性的病，就是地方这个地方，比如像中国现在实际上就两种病毒都在流行的，因为就是因为它封锁嘛，它封锁的都是隔离的，所以 Delta 还在流行。Omicron 又进来了，它是这两种此起彼伏。像国外呢，已经因为开放嘛，就是都那是，所以就是 Omicron 已经可以说把 Delta 像刚才你说的99.9%都是 Omicron， 都把 Delta 都给它 kick out 了，它 Delta 都找不到宿主了，都已经都没了。但是中国就变成一种地方病了， Delta 也有， Omicron 也有，就这样。
好的，我们现在来听一段广告，然后再回来。 We will be back after the commercial。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 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上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2年1月30号，也是农历的除夕之夜。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分别是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和西雅图生物科技界知名人士李波阳先生。我是主持人小南。刚才我们讲到，就是说这个新冠疫情可能就是现在已经有专家在说它是已经正在结束之中。刚才这个博洋提到的一个问题啊，我其实以前也问过，博洋也解释过几次，但是我还是一直没有想明白到底这个原理是什么或者逻辑是什么。就是说博洋，你说这个国内因为这个清零政策它到处都是关着的不通，所以呢有的地方 Delta 还在流行，有的地方呢已经是 Omicron， 那么像其他世界其他部分地区，像美国呢以 99.9% 都是 Omicron， 是 Omicron 把 Delta 或者其他的变种都挤走了。我一直没有明白这个挤走它是怎么挤走，就是说是 Delta 打不过它呢，还是说一个人接触到 Delta 了以后同时又接触到 Omicron， 然后这个 Omicron 就在里面生活的很好，但是不可能他同时都接触到。如果有的人他就是接触到 Delta 了，那这个 Delta 为什么就不传播了呢？
对，上次你那电脑有什么问题的时候，我跟亚光我们俩讨论这个问题。
那你解释过啊？趁我不在的时候解释过。
对，就是说谁更能与宿主更好的共存，他就能够存活下来了。像那个谁
传承下去。
对，就是说对，像那个 Omicron 它就很容易的，它就相对来说吧，就跟 Delta 来比，它就能够跟宿主共存了。这个 Delta 就找不到宿主了，它就只能就是说它、
不过那我还是不懂，就是说它怎么会这么快，在几个月的时间，也没有几个月，好像这个 Omicron 出来就一个多月吧。
对，对，所以这就是
怎么就会变成新的 case 全是这个，那 Delta 它怎么就不传染了呢？
他就找不到宿主了，就是说现在、
为什么找不到？他前几个月，上个月还能，一个月前还能找到，
对吧？也就是说，有比他更容易跟宿主能够结合的这个变异。
那更容易呢？你传播更快好了。但是我这只我应该有戏啊，有一定的戏。就像一个物种，它怎么忽然自己就你像99.99%，那它的德尔塔的比例才多大？那基本上就没有了。
对，就是没有了。
这个是很难想明白。亚光，你想明白了吗？
你问哈，我没太想明白。不一样解释很对，但是就是说这个，咱们缺乏这个医学生物学的基本知识，
可能
不
是
必要的知识。
不是，
很难完全解释。
我也只能这么解释，但是呢，具体是怎么回事，也是只能就说从道理上来说是这么回事。
是的，是的。那我想肯定就是这样的，必须是这个。就是，但是给我的感觉就是说 ，Delta 自己它也很示威，很不行了，就是说，
那倒不是，就是还是因为有 Omicron 的存在，所以中国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说，比如说咱这么说吧，一个省它就封闭的很好，所以这个 Delta 它就在里边就这么流行着，所以因为没有奥密克戎进来嘛。但是、
对啊，但是这个不，比如说你的你，我们俩今天见面了，你原来感染是 Delta， 那你应该把 Delta 传给我。 Delta 既然它能流行，那么大面积的流行，说明它是有传染力的，是不是？那它怎么就不传染我了呢？
就说
他为什么不传染我？为什么我就没事儿？或者说我就一定要去得一个 Omicron？ 我没有接触到得 Omicron 的人呢，他怎么可能就在一个短时间内就所有的全都变成了 Omicron？
不，他就是因为他传不下去了，就是说
他传不下去，他为什么在中国还传下去了呢？
哦，中国就是因为他封闭的嘛，就是因为没有 Omicron 进去，他就那什么。所以
他也有奥密克戎进去，但是他就是说他这个怎么说呢，就是他在，因为你每一个，即使美国像这样开放了，他其实也有一个局部的地方，比如说我在这个
对地方，
在这个学校里面本来都是、这个 Delta， 然后忽然就全部变成奥密克戎的 Delta 按理说应该逻辑上说Delta， 比如说，那我最起码我本来99%，现在我80%、50%、20%，我再一点点下来，它这个好像就一刀切，咵，全没了。
对，
这个我的有限的智力是不太容易理解。
这倒不是，我问回去问问公司的。
你也
再
找找专家。
对对，就反正我的理解就是因为这个，就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说这个谁，这个奥密克戎快速的就占位了。所以这个谁，这个谁就没有机会再跟宿主去结合了。所以但是呢，具体细节我问问我们那儿公司的，他们那些专门搞这方面研究的，我可以问问。
是的。
那个小南，我给你能解释，我先说两个，先说两点。第一点呢，就是说你说的那个问题呢，那是个现实，那是个事实，对吧？咱们先讲那是个事实。但是我们用我们现在有限的知识去解释啊，可能你和我的所具有的知识解释不通。但是我有一种假设，可能是这样的，我也不知道，这是问博洋或者你们那些专家的那些说法，就是会不会是这样的？你本来你身上你也一个带菌的，你带 Delta， 然后呢，奥密克戎一过来后，哎，奥密克戎的病毒呢把 Delta 或者杀死了，所以就没有了，就变成奥密克戎，或者他把你身上原来带有的，这是一种解释，一种可能性啊。再一种解释就是可能性说，哎，你身上原来带有 Delta 的病毒，完了我现在奥密克戎一过来。我把你身上变得原来那个 Delta 那个病毒全都变成了 Omicron， 因为反正是变种嘛，所以你也找不到 Delta 去，无非两种，要不然杀死，要不然就是把它变过来了。
应该不会。
我觉得这两种都不是博洋说的意思。
对
啊，
博洋说的意思是因为所有被传染的人，因为他更容易跟人共存，所以所有的人都接受他了，那个 Delta 就
那个 Delta 那些人就死了。那就
如果就刚才那个亚光你说的是好像是 Delta 已经先在这个病人的身上了，哎，对，我说的这个例子是一个就是没有得过的人
啊，
没有得过的人，如果是 Delta 和这个 Omicron 同时，咱就这么说，同时接触到这个人，那 Omicron 就先占先机了，他就跟这个宿主结合在一起了，你这个 Delta 就
不来了，
对，就进不去了。他就不能再结合了，所以他只能就是凋亡了，就这样。
所以博洋，我觉得你这个你做的这个解释里面，就是说是他要同时接触到两个，然后他选择了一个，
可以这么说。
我的推理就是说，我说一个人不可能所有的人同时接触到两个，我可能就在一段时间内我就接触到 Delta， 为什么 Delta 它就不生存了？
正是因为刚才我说的那种，如果两个都要去竞争的话 ，Delta 它处于下风。所以被那个 Omicron 给占先机了，所以这就是 Omicron 快速的就传播起来，就这样。
好的好的。
小南，我就最后加一句啊，就刚才
你说
亚光你们说的那个，就是中国什么时候开放，我就说一句，我看了一篇文章说，国家旅游总局好像是什么说啊，中国将在2023年到2025年逐步开放，就是国门这么说的。2023，也就是说还有一年多呢。当然有可能
国家旅游总局的，我觉得这个级别太低了，做不了这个决定。
所以
刚才亚光说的是对的，所以这个决定实际上是在最高层的一念之间。
对，或者说所以疫情的改变，
对，
随着疫情的改变，可能有些要比较变晚一些。
是的，
但是他们的计划是2023到2025。
好的，好的。对，因为我觉得这里面除了科学的原因或者医学的原因、民生的原因，其实影响最大的还是政治因素，就是这个中国的领导人他主要还是从政治上来考虑问题，就是所以啊，那么但是再加上这种是吧，权力的结构他也不是说专家说了算或者是谁说了算，就是领导说了算。
对，
领导我觉得我有这个需要，现在那大家该封城的封城，该搬迁的搬迁，这个其他的都是第二位的考虑。
嗯，
而且咱们再说远一点，就是通过这次的这种所谓抗疫运动，基本上做成一个运动，就是全民投入，
嗯，
这个不惜工本的这个输出消费花费，我觉得掌握权力的人呢，他可能会更加能够长这个感受到这种权力的这种力量。
嗯，
就是、
嗯，
那么这种我觉得可能就像毒品一样的，就是可能会越弄越上瘾。
嗯，那是
这是一个多好的机会嘛。我们可以说成是个机会，是不是？理由也很正当。
嗯，
对。
我要这么说，大家都是为了大家的健康啊。
对。
我可以把你隔离，把你送走。我可以把一个小区的人搬空，我甚至可以把一个半个城市的人我都给你，怎么样？这个确实只有中国能做到，当然可能还有少数其他国家。那个说到病毒，那现在那国门还是大开了呀，这个奥运会的运动员陆陆续续也都到场了，是吧？
那个
小明看到这个关于奥运的报道没有？好像说每个客房里都准备了，给每个运动员准备了一个礼品包。我说这是中国开会的特点了，就是我们过去当记者在去哪儿，反正一人先拎一包，发一包给你。打开一看，什么都有，七八八的各种各样的小东西。但是这次给奥运运动员的那个包，好像礼品还不小，是每人是一个这个三星折叠式手机。这个那这个就挺贵了，七八千人民币，八九千人民币是吧？在美国也得差不多，刚出来的时候2000多美元，现在也得1700吧。啊，便宜点，最便宜的可能1500-1600，就是通过什么打折或者。不包括这个 trade in 了， trade in 是另外一回事。那所以我看网上也有人评论说这个很大方，这个有微信群里面也发了不少，这个 Facebook 上可能也有，就是一些社交媒体上，就是有些运动员就是非常 surprise， 然后非常的这个肯定是很高兴啊，觉得哎呀太棒了。
我看好像是不是他们不许带自己的手机进中国呢？有这么一个报道吗？
有这样子规定吗？
没有这么规定，是美国这边的什么？美国这边有些专家吧，我不能说政府，我不觉得是政府关系，就政府部门的，就是建议他们不要把他们自己的手机带到中国去。说你们带到中国去后，你们手机里内容的这个私密性会没法得到保证。说你那可能你的隐私性，你的手把你自己在美国用的手机带到中国去的话，你的隐私性可能会受到有 compromise， 你肯定会有些风险。他是有这么要求，但是美国人这些美国咱们在美国待久了，美国人爱说什么说什么。美国政府你那政府官员说你总统说的话，下面运动员不听，状元肯定会听，是吧？所以呢，这小南我也看了你报道，最开始传出来的说呢，最开始传出来就是那些国内一些自媒体那些人写的。没有明确讲是三星送的，给人感觉是美国是中国政府或者是冬奥会的组委会送的。
嗯，
我看到很多人在骂，说你不开玩笑吗？你凭什么拿那个国库的钱送给这个来参加的运动员？而且你这个礼送的太重了，没有什么道理。我也是感觉，你说你远道来一个客人，你送一个正常的礼尚往来的时候，礼尚往来能够接受的这个礼品，这个范围内是可以的。你送了我小南，你请我到你家吃饭，你一进门你先送我一个手机， 我当时我就觉得这太怪了，这你是什么意思吗？你这想法是不是你想做什么的？你正常你我一进门，哎，你送我，你说哎这给我来一个什么什么一个哪怕一个香水什么之类的，都觉得是正常的礼尚往来，能够接受的，对吧？一般的人正常礼尚往来，谁也不会送你的手机。所以呢，他这个东西开始的时候，我觉得是自媒体说出来那次想给中国这个冬奥会组委会脸上贴光，还是是。这是这个好像跟中国政府有关系，这样送来的。后来看反应，负面反应太大，后来就讲说啊，这是三星送的，跟我们组委会没有关系，跟中国政府更没有关系，跟北京市政府没有任何关系，就是是三星送的。那我倒想，三星送的，三星为什么这么送？三星会不会被人要求说你给我送点东西？因为他们这帮手机不许带进来，就美国那边有官员下嚷了一嗓，说不许带手机过来，他们进来没手机，所以你干脆送点手机过来。有没有这个可能性我也不知道，反正全是在这，全是瞎猜啊。最后就那边三就把这事儿给说是三星人的，可能真有可能就是三星送的，我猜想可能是。
那不知道这个是三星送的还是三星，那就算他三星算是赞助商了，那就是如果这样的话是吧？
那肯定是赞助
商。是赞助商，对。
小南，你刚才说的就是说中国现在北京要打开大门欢迎你们去，这个说法不准确。我觉得这说法很不准确，
什么打开大门？
它不叫打开大门，它是建立了一个通道，
啊、
只能讲、
啊、对，
建立这个北京建立的通道，让你外国参加冬季奥运会的运动员直接进入比赛场地，只能这么讲，不能叫
封闭式通道，
一个通道就是一个通道，而这个通道呢是跟中国其他地方是完全是隔离的，严格的分开，严格分开的，
实际上是一个封闭的啊。
按封闭式
通道，对对，
封闭式通道，就是跟外部接触的东西，就相当于一个管子插到中国去，完了，但是呢，这个管子很透很结实，完你根本周围的人谁也接触不了，然后你们这些人进去，从这管子怎么进去，你们将来还怎么离开，这么一个形式啊，所以只有用这种方式呢，才能使得这个就是说从国外进入中国的这个参加冬奥会的运动员和中国国内的运动接触最少。啊，他就目的肯定是要接触最少，这样。
对，因为冬奥会对中国来说也确实是很重要的一次这个活动啊，就是不光是体育活动，也是一个有政治意义的活动，所以呢，我想中国政府会花大力气把它尽量办好，同时又。不要让在这个办这个这么大一个大型活动的同时让这个疫情有所加重，因为这么多人来嘛，那你难保谁不带着东西来，而且大家都要比赛都要接触是吧，所以这里面肯定也是可以说是不惜工本嘛，要把这么多人装为他们建立一个封闭的这个通道，是很花钱花时间有人力，这个大量的人力物力，这个现在倒是中国不缺这些，就是
也不止这个挣钱，说那个国外
不光不止挣钱，那是花大钱的事儿。
国外观众不许去，国内观众是有组织的去，而且还要彩排一下才能够去，就这样。
对，咱们。大年这个不说了，我老想说大年三十，就是除夕之夜，你们看了春晚那个春晚节目没有？
哦，我看了一些，
我还真没看。
哦、我看
怎么样？我刚才看了，刚看了20分钟。
没有什么特别的新意，我觉得请下来、哦、请出了一些老演员，像姜昆、戴志成也出来说相声。然后那些什么郭子什么都是老的人也出来，新人也有一些，新人出一些，但是好像这个
老演员不少，对，
老演员不少。然后呢也没觉得有什么特点，觉得这个春节晚会就是激励嘛，这个央视春晚就是成了激励。你说你不看吧，哎，有点遗憾。看了吧，也真觉得也看完会相当遗憾，也不看觉得有遗憾，看完也是遗憾，就是一个遗憾。
这也是现在这个。 我们中国这个国人过年的一个保留节目了，因为你说它是也是个标志性的，就是说是变成几乎变成春节这个不可或缺的一个必备的节目，是吧？你就像要拜年一样的，是吧？大年初一大家要拜年，走亲访友啊什么的，这个春晚变成了这个我们可以说整个这个中国过春节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保留节目。那么甚至有些有很多这个家庭都是以围绕春晚来安排活动，很多人在外面打工的人要回到家乡，是吧？大年三十要赶回去和家人一块儿看春晚，然后度过除夕之夜，是吧？迎接新年的到来。确实这么几十年能做好是不容易，每年都要做出新意来更不容易。对，特别是在这个各种这个有话还有很会有很多约束，你这个创作人员编导人员也不是说就是没有约束，你想干什么干嘛，你有什么创意都可以，这个你像审节目啊，国内这个都是很严格的，谁上谁不上还有好多关系在里面，我想这里面一定很多关系，谁能上去谁不能上去。不过我们在海外的华人坦率的说真是没有什么，这个在海外没有什么过年的这个气氛了，更不要说年味儿，是吧？就是在家自己包个饺子或者三五亲朋好友小聚一下。
那个小南，你跟那个亚光，你们俩提的这个春晚，我想说一句，我不知道你们俩看没看，就今天有一个图片，就是收视率的统计图，就是说收视率最高的春晚，收视率最高的今年就是黑龙江省，80%收视率，然后呢，大部分的北方省，什么北京啊什么，可能就这部分内蒙啊，就是20%-80%收视率。我今天我母亲给我打一电话，就说他们都没看，就说。都没有看就，完了呢，新疆是40%，然后南方大部分地区就是大于10%，就是20%，像包括像你的家乡南京、上海就不足20%，然后广东啊、深圳、香港啊，这个台湾呢就是10%以下，所以
就是越往南越低，
对，
对，
有些意思，
因为春晚它的主要的这个。我觉得如果从文化上来讲，它基本上是一个北方文化为主宰的，包括很多相声啊小品啊，这个确实对很多南方人来说它是不太有这个，就不太欣赏，可以这么说吧。
对 对, 对，可以这么说。
这个因为而且现在呢确实各种节目也比较也多啊，那你像我想广东人他不看北京的春晚，他估计广东台的节目他还是要不少看，是吧？你像湖南台，他们都有很多东西。
我今天看我还没全部看完，我大概我觉得我看了三分之二，就是吃饭下午的早上起来看的，就是看大概三分之二看完了。哎，我注意到一下，好像没有什么有名的港台。演员来出现，没好像没有这样。
好的，那我们现在又到广告时间了。We will take a。
您认为 COVID 对儿童的影响不及对成人大吗？其实现在儿童跟成人感染的几率是相同的。事实上，每5个新增的 COVID 个案，就有一名是儿童。COVID 疫苗是目前保护您的孩子和家人的最佳方法。现在还推出了专为5至11岁儿童所配置的剂量。如果有任何疑问，请向您的医生查询，在 vaccines.gov 寻找在您附近的疫苗接种点。
是形容矿泉水瓶
透明、纯净、永久。
是形容海洋
透明、纯净、永久。
是形容充满着矿泉水瓶的海洋。
请保护环境，洗净并回收塑胶产品。
Waste Management 提醒你我正确回收矿泉水瓶及其他塑胶制品。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 Longwell Company 冠名播出。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回到我们的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2年的1月31号，是农历新年的前夕，除夕之夜。如果你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的话，那我们借这个机会向您表示节日的问候希望大家都能够过一个好的这个有一个好的新年。那刚才我们也讲到，就是说在2022年应该是新冠疫情在这一年应该结束，就是我们的希望，可以说也是一个，说也是一个分析得出来的结论吧。就是不管是早一点晚一点，但是如果说2022年新冠应该在这一年基本结束，这个应该没有什么争议了吧？这个，我们现在这最近几天还有一个比较大的新闻啊，就是在欧洲，在欧洲这个和这个主要在东欧，就是在俄罗斯和这个乌克兰之间，这个关系非常紧张。这个过去曾经都是前苏联的一部分，但是这个俄罗斯民族和乌克兰民族好像这两个民族之间这个矛盾挺深的，历史渊源，这个历史的这个积怨也比较多。所以这次呢，普京往边境地区调了大量的军队，摆出了这个要开打的架势。我想问一下两位嘉宾，关注了没有？你们觉得有可能爆发战争吗？
我大概关注了这个事情。我不觉得就能够，就是说俄国在普京领导下向乌克兰直接就发动战争，直接侵略把乌东地区占领下来，我觉得可能性不大。这两个民族说实在的，这个应该真正的兄弟民族。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当年俄罗斯他们的发源地是从基辅大公国那儿演变出来的，基辅就是现在乌克兰首都，所以可能俄罗斯民族整个这个发源史跟乌克兰跟基辅有很大的关系。好像是这个，我跟那个这个乌克兰人聊过，他说他们的语言和俄语非常相近，大概只有30%有些差别，所以我不是很了解，我现在不是特别清楚乌克兰语和俄语的差别是不是跟广东话和，就说腔调可能比广东话和普通话的那差别还要小得多，所以呢，这个到底怎么打起来也闹不清楚。另外一条，我到现在我始终没弄明白，你说哎，普京为什么特别生气要打乌克兰？为什么？什么理由？我觉得没有找，我看了半天我没有找到他什么理由，所以我就感觉他是吓唬人嘛，他想跟人家谈点什么事儿吧。我不知道我这么说对不对，我没有找到他理由为什么要打。
这他好像他的理由就是说，那个北约你不能够扩到我们家门口来，也就是说，乌克兰你不能那个参加北约。那就是那个，他就这就是他的理由，
那你打北约啊，你打布鲁塞尔啊，你去打比利时那个打那个北约总部在哪里打？你打乌克兰这怎么回事？这没有太有道理吧？我是觉得我听了半天我没太想明白他为什么要打。
对，他就觉得
你说他明确讲的理由是这样，说他因为北约，他想给北约警告说你不能再东扩了，你就到乌克兰这里必须停止，不能把乌克兰拉进去。这是他们的一个说法，
对，
逻辑不太对。
他就好像跟历史都有关系，好像是俄罗斯在历史上一直都不被欧洲接受，所以呢，这个他们就是认为你现在把乌克兰 都在纳入你们的范围，他就觉得威胁已经到了家门口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像那个俄国跟白俄罗斯建立那个一体化，他就是可能都跟这些有关系。所以否则的话，白俄罗斯也很有可能也是倒向这个北约了，都是。所以对于俄罗斯来说，他们可能更感到有从来自就是欧洲的威胁，这是他们可能考虑的，可能跟多少跟历史有关系。
我觉得因为普京他还是在前苏联时代长大的，就是我觉得他们这一辈人还是有很强的可以，我们不是叫苏联意识，或者就是这个俄罗斯大国沙文主义的这个观念吧，就是在他们的脑海里，乌克兰应该是俄罗斯的一部分，或者至少是在俄罗斯的势力范围之内。就是说，你说克里米亚是吧？他也觉得这个我不能丢啊，他说占，他也就把它占了。那其实西方也没有什么办法，虽然也抗议了半天，也要这个那个。那么乌克兰呢，又因为乌克兰地区有很多俄罗斯族的这个居民，这是就俄东地区吧，
对，
所以他其实确实，我觉得像亚光说，他不需要发动正规战争，他就是我就鼓动这个俄族人把他们给他们武装武器支持，然后我甚至可以让俄军士兵换成民兵的衣服进去，然后你都打不过，然后空军给予支持，是吧？远程炮兵给予支持，这个就是对俄罗斯、对乌克兰是很大的麻烦。这两个民族可能就是差别不大，但还就是不同的两种人。我曾经接触过，我也接触过这个几个乌克兰人，他们说起俄罗斯，就是觉得好像比较感冒，说哎呀。说俄罗斯人怎么怎么，我倒没有听到说俄罗斯人很瞧不起乌克兰人，但是不知道这个可能是这边具体怎么回事啊，这个我们都不清楚。
反正乌克兰确实现在是经济搞得不好，确实是经济搞得不好，他得需要欧洲国家、西方的国家、美国的援助，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就想加入北约呗，然后呢，但是俄罗斯就认为你家门口的国家你加入北约对他就是个威胁，所以这个所以这就是矛盾所在。不，但刚才你说的克里米亚还是有点不一样，克里米亚毕竟是原来是俄罗斯的地方，所以呢，他好像他拿回来他理所当然似的，他这个，但是呢，这乌东地区确实不一样，乌东地区虽然你俄罗斯人你占大多数，但是。俄族就是俄族，但是毕竟还是乌克兰的领土，所以这个是
沙俄时代乌克兰是独立的吗？
啊，不是，
沙俄时代不就乌克兰就已经是俄罗斯的一部分了？
对，
是吧？
现在就不按你刚才讲的例子，其实是很好的例子，就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虽然你乌东地区住了很多俄罗斯族的人，但是这个地方传统历史上来讲，你这是乌克兰的地。对，你不能因为你俄罗斯人占进去了，所以这块地方你就说是你的，这不对的。打个比方，我们在东北，在吉林那地方，延边自治区那儿有很多朝鲜族人，那些人当年就是趁着清朝的时候就顾不过来的时候，清朝晚那个末年的时候，就是甲午战争之前的时候，他们悄悄进来，他们从北朝鲜，他们明显知道这地儿不是朝鲜的，不是传统上不是朝鲜人的这个领地，都是这个叫什么满族人的地方。哎，他们就趁着什么那个满清把关内都封着不让人进去，然后他们就进来了。哎，你进来站着，你现在最后你变成你是朝鲜族人了，你说这样讲朝语，讲什么上朝鲜办朝鲜学校行，可是你不能说这块地方是属于朝鲜，这个没有道理的，是吧？我觉得这个比跟那个乌克兰乌东地区是一样的，所以你俄罗斯你跟他要求这块地方，我说没什么太多道理。
嗯，是的，那个。你们觉得如果普京开打，假设他开打，我就打，美国会派军队去吗？还是说只是武器 支援，然后经济制裁。
首先第一点，我同意亚光说的，不会打这个，
不会打，
北京不会打。
对，
这是一个，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美国不会派军队，可能还就是也就是经济制裁，也就是这些方法。如果打起来的话，
那么我知道很多台湾同胞在密切关注这个这件事儿，因为他们就在看美国能不能会不会出手。如果美国不出手，他们觉得那如果大陆打台湾，美国也不会出手。
嗯，对，是。因为美国好像现在主要的战略还是遏制中国嘛，好像是这样，所以他不能跟俄罗斯发生大的冲突，这是可能的。
有一个问题，小南，博洋，有一个问题，我就是想讲，就你刚才他们讲起来说俄罗斯的人说他们为什么他们现在明显要侵入乌克兰，他认为北约东扩扩到家门口都不行。
对，
okay， 我就觉得俄罗斯这个民族啊，这个国家的这个国家人思想很成问题。这个几百年来，他们不愿意融入这个现代文明社会了，他们就愿意就单独说我单独一支。哎，这个前苏联的那些波罗的海三国，立陶宛、拉脱维亚这些国家，他们都不想，他们根本不在乎你北约东扩不东扩，你把他们自己变成北约一部分，他们也没意见啊。波兰人也根本你说我为什么要跟北大西洋公约组挑战呢？我为什么要跟北约挑战呢？我为什么要跟美国人挑战呢？我就这样不行吗？那怎么那些国家人都可以，就你俄罗斯不行？因为你大，因为你是所谓号称所谓你战斗民族，所以你就要各色，你就要跟别人不一样，是吗？是这个原因吗？我就想你们为什么你不能跟那些人想的一样呢？
好像亚光是不是挺多年前俄罗斯当时也要加入北约，好像北约拒绝了。
好像没有是吧？
没有这回事吧。
我们可以设置一下这件事。我当时是记得有过俄罗斯提出来过，但是北约就没有，就是西方社会他没有接这个茬。
那有可能，就历史上来说，他就不接纳俄罗斯，有可能。
对，
但是
因为你说他，你说俄罗斯拒绝西化，那彼得大帝改革他是全盘西化的一个非常好的典型啊。
所以我接着亚光那说一句，说最终俄罗斯还得融入欧洲，最终可能得几十年以后，就是